今天非常高兴，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了一位好朋友，特别邀请他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他在美国工作的一些情况。郭大夫您好，
你好，
请您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
好的，我是大概十几年前来到美国，先是做些研究，然后开始那个住院医的培训，现在是在印第安纳做肾脏病理的医生。
都说美国缺医生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？
因为美国的医学院要求非常高，所以每年入学的人数限制得非常严格，每年毕业的人数就是有限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他缺医生的因素。
中国医生在美国行医，可能需要通过一般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过程，好不好？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下，一个中国的大夫到美国来的话，基本上是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在美国行医？
我原来在中国国内是做内科的医生，来美国以后呢，我们要重新的考执照。所以考执照呢有很多步，就是说有。它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就是所有的考试呢，都和美国的医学生一样，而且要考得好以后呢，你再申请他们的那个住院医培训的项目，然后呢，他们给面试，面试觉得你合格很好，他给你住院医。住院医有的是3年，有的4年，还有5年的，就根据不同的那个科目。
是。
然后住院医以后呢，还有做专科的培训，大概1年、2年，也有3年的，就说这个看时间的长短，然后呢才能毕业，然后正式的行医，就是一个时间大概4年，或者是等个6、7年的也都有，所以这个
是，
加上医学院的4年，所以就更就是有大概10来年的过程。
是。那么一般而言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哪一个环节对中国医生来讲是最困难的？
我理解的就是说，考试是当然是很难了，就是因为你要那个所有学习都是英文的那个教科书嘛，所以要背很多的东西，都是英语进行记忆啊，还有考试。但是最难那一步呢，我觉得就是这边叫做 match，那就是找到住院医的那个位置，你把你的成绩寄出去，申请信寄出去，这个别人给不给你面试，然后面试以后给不给你这个住院医的工作。这就完全不在你自己的控制之内，我觉得这是一步是最难的。
我常听说，在中国当医生很辛苦，因为要看的病人很多。我也听说过，在美国当医生也很辛苦，好不好？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，在中国和在美国两个不同的国家做医生，那么他们的繁忙是有什么样的不同？
是这样，就是说在中国呢，因为人口多嘛，所以病人很多，而且病人看医生不用预约，所以就是到了医院去挂号，啊，直接就看了，所以每天看的病人数量非常大，所以时间每个病人3、5分钟，工作的量比较大。美国这边呢，就是说工作的那个规范化的那个要求比较高一点，就是说每一个病人大概比如有15、20分钟的时间，但是所要处理的那各项事宜是比较多的，所以不管是。你平常的各项的常规的检查，还是一些更深的检查，都是需要一步一步，那个规范性的程度比较高，符合规范的要求，一步步的做对了这一点。
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和工作的职责是什么？
我现在是做病理，原来是做肾内科嘛，所以那个病理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我是主要是做肾脏病理的诊断，这个肾脏什么病？肾内科医生做肾穿刺以后，把那个肾穿刺的标本送到我们那儿，然后我们做处理、做检查、做诊断。比如是什么类型的肾小球肾炎，什么类型的肾衰，什么类型的蛋白尿啊，这些情况就是根据那个肾穿刺以后，我们吃了标本以后呢，做各种各样的病理检查，然后确定什么病，然后把这个诊断通知医生。所以我们是跟医生打交道。肾内科的医生收到这个诊断以后呢，他就决定什么治疗，所以诊断决定治疗。
美国人普遍的肾脏病有哪一些？
在美国的话，糖尿病肾病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是最多见的，当然其他一些肾炎啊也有，但是就是最突出的是糖尿病肾病。
一般美国肾脏科的这个内科大夫，他们是怎么来治疗糖尿病方面的这个肾病呢？
他们做肾穿刺以后呢，就是主要是想知道，就是说这个糖尿病肾病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了， 或者说他们怀疑有一些情况会不会是别的原因引起的，就除了糖尿病肾病以外。所以然后他们根据那个糖尿病肾病的程度，如果是轻的话当然是就是控制糖尿病为主，但是重的话就是要准备做透析了，这血液透析或者腹膜透析，或者是肾移植，就是根据那个肾穿决定的那个肾脏病变的程度，然后决定下一步的治疗。
一般中国人在肾脏病方面比较普遍的病例是什么？
中国人呢，当然糖尿病也有不少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更多的是一些肾炎。有一种肾炎叫做 IgA 肾病，是在亚洲人，在中国人也是比较多见的。其他的一些感染后的肾炎也是比较多，所以炎症就是一些免疫性的炎症引起的肾脏病比较多一点。
肾脏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困难诊治的这个疑难杂症？
是，肾脏病是也是可以有些很困难的情况，就是说比如急性肾衰，就急性肾功能衰竭，就是说比如这个病人好好的，但突然就是出现血尿、蛋白尿，然后出现没尿了。比如正常人一天大概有2000毫升的尿，但他一天才100毫升、200毫升的尿，那就是叫做少尿或者无尿的情况，那就叫急性肾衰。急性肾衰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，可以有肾性的原因，它也有肾后性，就比如那个尿路或者膀胱，还有那个输尿管这些进行梗阻啊，那引起那些急性肾衰。有时候这个确定这个病因还是非常困难，就说影像学就可以看一些有没有梗阻，然后没有的话，然后是不是需要做肾穿，确定是不是一些肾炎引起的，所以有时候需要紧急做肾穿刺，就是说然后决定下一步的紧急治疗，否则的话呢，可能就变成慢性的，可能就不能挽回了，所以说有时候是比较紧急比较头疼的情况。
郭大夫，您到美国来多少年了？
十多年。
西方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他们信上帝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，一般人的话都熟悉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种宇宙观。那么您从人体尤其肾脏这个器官的认识，好不好请您谈一下您对于这个神创造一切创造人的这个观点，您个人是怎么看？
我觉得就是说看到的宇宙当然是那个星星，这个天体，这也是很奇妙的，是吧？其实看到我们这个人体也是非常奇妙的，当然心脏也是非常奇妙，其实肾脏也是非常奇妙的。非常肾脏的组成呢，有肾小球，就是那血液到了肾小球，然后呢肾小球有个滤过的功能，就是把那个血里头的废物就滤过来，滤出到肾小管，然后这肾小管呢再漫到那个输尿管，然后到膀胱，挤出了一定程度以后，人就排出去，是吧？这些人的废物就排出去了。所以这个一个器官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些废物不排出去，我们身体就会受不了，我们的水喝多了我们还要排出去，否则就会心衰。我觉得这种奇妙的创造，奇妙的结构，不是说随机说那个进化就能进化到这个程度了，因为这种肾小球肾小管这种相互的一种关系啊，不是说随机就可以成就的，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很奇妙的一个创造，一个创造主在那里，所以才能成就这样一个美妙的一个结构。我就理解到就是说神是大能的，它不是一般的，远超于我们能够想象的。我们人要造一个肾脏是不可能的，只有那个造物主，那个全能的神，他才能造成一个奇妙的器官，奇妙的人体。所以这是我的理解。
所以郭大夫，以现在21世纪的人类的科技，人在人体之外自己要造出一个肾脏是不可能的，是吗？
是啊，现在正在有些人在这尝试，当然是人都是有很大的一些，就是说雄心吧，壮志吧，要造出来，但是也可能会造出一点有模仿某部分的功能，但是完全像那个人的正常的肾脏能完全的功能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。
郭大夫，谢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。
感谢你让我来这里。
以后有机会请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？
谢谢，要有机会还可以，谢谢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是一位在 美国行医的圣科大夫郭大夫接受我们的访问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